游离在屌丝与文青之间，徘徊在高雅与 low 逼的边缘。这里是就知道扯淡的杂家杂谈。
Muay Thai。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就知道扯淡的杂家杂谈，我是主持人 Loser， 欢迎大家收听最新一期的节目。哎，又到更新节目的时候了哈，我们最近的节目确实更新的比较频哈，时间比较充裕，说明最近可能用网上比较流行的话是最近工作可能比较不太饱和哈，其实并不是哈，依然上班很累哈。本期呢，想跟大家聊点什么呢？一个有异域风情的 BGM 开场哈，大家如果要是稍微懂一丢丢外语的哈，应该能听出来我 BGM 里面放的那一段哈，有一个就是是泰语哈，是泰语啊。本期呢其实是一个计划很久的一个主题了哈，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格斗术的一些话题。这个关于格斗术这个话题呢，其实一直都想聊。前一段时间呢，网上比较流传的就是比较广的那个视频哈，就是说著名的什么 MMA 选手，什么暴打什么太极什么选手的，就是那个视频放出来的时候呢，我就挺想聊关于格斗这一块，因为我也算是一个格斗爱好者吧，算是一个格斗爱好者，就是平常比较喜欢看这些相关方面的书籍啊，比较喜欢看什么 UFC 的比赛啊，或者拳击的比赛，比较喜欢玩格斗类型的游戏，所以说呢一直都想聊这个，但是呢就是一直找不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契机去聊这个事儿。直到前不久呢，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我玩也是 Steam 玩家啊， Steam 玩家完了，铁拳七这款格斗游戏发售了，然后呢哎突然之间就是想到了，就是我怎么去聊这个关于格斗的话题。在铁拳七这款游戏当中呢，其实它有很多很多格斗流派，我就突然想哈，我不如把每一种格斗流派都单独拿出来，然后做一期节目，然后从游戏啊，从历史啊，从格斗术这个本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说呢，就诞生了我们现在听到的第一期节目。第一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下格斗术当中被称为八条腿的运动——泰拳。为什么说泰拳是八条腿的运动哈？就是在纯泰拳的规则当中呢，可以使用双拳、双腿、双膝及双肘进行攻击，正好是八哈。由于泰拳呢，大家都知道泰拳的攻击力是极其强而且极有杀伤力的，所以说在世界范围内的格斗圈子里面，有很多著名的格斗选手都有练习泰拳的经历哈。这就是为什么泰拳在当今世界众多格斗术当中就是能异军突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有极强的杀伤力。泰拳呢跟我们的传统武术一样，同样都是历史悠久的一项格斗术哈。这个呢我们就来需要翻一下历史书了哈，就是说因为它的历史够悠久，所以说我们是有史可查的。咱们先简单了解一下历史哈。在我国西南一带哈，在古代的时候呢被称为南蛮，就是如果要是玩过三国杀的朋友都应该知道有一张牌叫南蛮入侵哈，就指的就是西南一带。据记载呢，在公元649年，泰族的祖先就是泰国这一支的那个祖先哈，就是他们当时居于那我国云南的那个境内，在那个唐史中记载呢说那个位置被称为六兆， 在蒙系奴统一六诏之后呢，自立为王，建立了南诏国。然后后来呢，这个地方就被改名为大理，哎，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那个云南大理哈。根据《新唐书·南蛮传》当中的记载哈，当时南诏的政治组织结构呢，已经相当的健全了哈。其中文化和艺术方面呢，甚至可以跟当时的中原媲美哈。在军制武备这个方面呢，则有桑田之余，则习战斗之术啊哈，就是可见哈，当时在古代的南诏哈就有技击活动的存在。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可见哈，就是说泰拳它真的是历史相当悠久哈，自唐朝就有类似的相关记载哈，历史一步一步往前走，到了宋朝，南诏呢就成为了中国的附属国之一。但是后来呢，随着蒙古势力的日益强大哈，大理呢后来被元军所灭，然后就成为了元朝的行政区域。后来呢，泰族呢就是陆续的从原来的云南大理境内呢一步一步迁移到了现在的泰国北部，并逐步沿着湄公河流域呢顺流而下。湄公河在我国就是叫澜沧江啊，这个普及一下地理。后来呢，定都素可泰，然后建立了暹罗国。哎，这个从现在定都素可泰建立暹罗国，就是我们现在所见的泰国的雏形。哎，有关泰拳的记载呢，其实最早出现在泰国的一部典籍叫做《北方纪年史》当中哈，这是一部记录泰族呢进入中南半岛，由素可泰王朝到大皇城王朝早期的一部典籍哈。根据《北方纪年史》当中的记载哈，说在当时军中呢，就是已经有了一种叫做泰斗的运动哈，作为呢休战期间王侯们的一种娱乐消遣，就是打拳比赛哈，就是作为一种消遣活动。随着呢就是宫廷当中的一些拳手还有一些老兵的那个陆续的返乡哈，就是告老还乡了，就是把泰斗这项技术呢就是带回了民间，就流入了民间。在记载当中呢，在大皇城王朝期间哈，就是已经有了一个条例，叫做在斗拳当中造成杀伤者可免除其罪的一项条例哈，就是可见当时在当时的泰国，泰斗这项技术已经是非常非常普遍了，就是你参加这个比赛，你把人误伤了打伤了，也免除你的罪行，就是可见当时是有多盛行哈。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泰拳呢，其实跟我们之前提到的泰斗古泰拳呢其实是有一些差别的，包括它的一些技击的技巧，甚至比赛的规则。举个简单的例子哈，我们现在看到的正式的泰拳比赛当中呢，拳手都是要戴类似于拳击的那种拳套的，而在古泰拳当中呢，其实选手是不戴任何手套的，只会手缠麻绳哈。这个呢，我们在那个著名的泰拳电影《拳霸》和《东阴功》当中呢都有体现哈。在现在泰国呢也有一些纯古泰拳的一些比赛，就是特别特别的血腥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戴拳套呢其实是对比赛运动员双方的一种保护，因为如果你戴上拳套呢，你的拳的杀伤力就会大大的降低哈，虽然说拳套打人也比较凶也比较疼啊，但是戴上了拳套之后呢，你的拳的杀伤力会明显的降低，不会打的雪花四溅的那种，到处崩血到处飙血的那种感觉哈。所以说呢，在现在的泰拳当中呢，为了避免比赛双方的选手受伤呢，大家都采用了就是戴拳套的方式。而呢随着泰拳呢在国际格斗各大比赛当中的就是说异军突起，它的优势特别的强，因为它的杀伤特别的大，导致呢就是当时就是说在世界的另一头就是日本，因为大家知道日本也是格斗术的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国家哈，就是说他们有空手道啦有柔道啦，就是他们也有自己很强的就是技击术，所以说在国际的这种格斗比赛当中呢， 一时间呢，泰拳就是全面的压倒了以日本为首的空手道啊、柔道啊，就是这种格斗术，导致呢，就是日本的格斗界为了针对当时非常非常凶的泰拳啊，他们根据泰拳的技术要点，又结合了当时的跆拳道、柔道、西洋术、和气道，甚至击剑哈，就是创造了另一种就是新的泰拳哈，叫做踢拳道。哎，听上去好像似乎有那么一丢丢像我国著名的格斗家李小龙先生创立截拳道一样的感觉。哎，其实真的他们在本质上哈是有一定的相似点的，就是他们都是吸取各家所长化为己用，都是这一点的。关于踢拳道哈，这个咱们以后再讲哈。我们来说回，就是说在泰拳，其实它在现实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格斗术，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格斗术。我们现在看大量的 UFC 的比赛，包括 MMA 的综合格斗的比赛，有很多选手都，你要看他的就是练习技术啊，什么技术特点都有泰拳哈这一项，就可见泰拳是一项非常非常凶悍的格斗术。所以说呢，就这一点导致在我们的格斗游戏当中也有大量的泰拳角色。哎，说到游戏当中的泰拳角色，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没错，首先想到的就是拳皇当中的东照。他身着的那个装束哈，就是一个传统的泰拳选手哈。你看他后面头上扎的那个东西，然后手上缠的是麻绳，不带拳套的哈。他就是传统的泰拳的技击方式，传统的打的就是古泰拳的进攻套路哈。而我们在说完东丈之后，再说一个另一个有名的，就是我们能一下想到在游戏当中出现的泰拳手的一个形象是什么呢？没错，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街头霸王。作为街头霸王当中最著名的泰拳选手哈，无外乎那谁呢，就是在街头霸王一当中作为最终大 boss， 而在其后每一代都会出现的那个独眼龙选手，独眼龙泰拳选手沙加特哈，就是那个赖根赖根那个家伙哈，就是著名的一个泰拳的一个游戏角色啊。其实沙加特他这个人物形象哈非常有的说哈，其实他是有现实原型的。沙加特呢，他在真实当中有一个泰拳选手呢，他叫做沙加彭迪威，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泰拳的一个拳王，他有非常非常显赫的战力。而他的这个游戏形象，他的名字来自于真实的泰拳选手，而他的这个游戏的这个形象，这个独眼龙那个形象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日本的一部漫画，叫做《空手傻瓜一代》啊，就来自一个漫画。其实这个漫画里面有好多的游戏形象都被后来的街头霸王这个游戏所取纳了，这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说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简单说一下哈，我们在节目刚开始说到的前不久关于所谓的著名 MMA 选手哈徐晓东，然后打那个雷雷哈，就是那个自称是什么太极大师的那个人，就那个视频。关于这个事件呢，其实我怎么看哈，关于传统武术和综合格斗到底孰强孰弱这一点哈，还有关于他们比赛输了和赢了这一说怎么看啊这个事情。其实先简单说一下什么叫 MMA 啊。 MMA 顾名思义哈，它就是综合格斗。综合格斗是什么？就是把所有的世界范围内所有的格斗术融合到一起的一种新形式的一种格斗术。所以说呢，它就是真真正正的哈集百家之长。所以说我们要是从这一点呢看，传统武术不如 MMA， 不如综合格斗，这正常吗？正常啊，这就是一个历史进程的一个发展呢、啊、这就是它就是合理，就合理在这儿。因为传统武术它是停滞不前的，它随着几千年的这种积累，它已经到达这种程度了，它不会有什么太多发展了。而 MMA 呢，它是在不断的进步的，它是经过多少代人 一步一步总结，从各世界范围内各个格斗术当中汲取进来的。所以说这传统武术打不过综合格斗，这一点在我看来没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再一说呢，我还是要说一下他们俩之间这个比赛。这个比赛呢，其实我们要知道，但凡比赛，只要提到比赛，首先要考虑的第一点是要考虑公平。这两个人的重量级不在一个层面上，就相当于你一个大人打小孩，你怎么打？两个人的身体素质，甚至双方都没有带护具，没有裁判，什么都没有，比赛规则也没有定，怎么打？根本没法打。再说呢，我曾经在这个视频爆出来之后啊，看过一个在国际范围内教各种私人保镖的一个武术家，一个国内的武术家，他是练形意拳的。他这么说过，他说其实传统武术啊有很多招数，其实他根本没有办法适用现在的比赛。因为我们要知道，比赛首先要保持公平性，二一点呢要保证双方选手的安全。而传统武术呢，很多都是讲究一招制敌，杀人毙命的那种。所以说在传统比赛当中，在传统武术当中啊，有很多非常阴狠毒辣的招式，在现代的格斗比赛当中根本没法用。比如说有什么猴子的猴桃啦，黑虎掏心啦，就是这种阴招哈，就是直接攻打人的弱点，打下体啊，插眼睛啊，就是这种招式在格斗比赛当中根本没有办法使用。所以说双方的应用范围已经不同了，怎么比根本就没有办法比。所以说这个视频爆出来，在我看来哈，其实双方都有点炒作的嫌疑哈。但是这个炒作最终的获益者是谁呢，我还没太搞清楚啊。可能两个人都是这种怎么讲，有力量无脑之辈啊哈，就是没有准确的把握这个事态，导致这个事态走向了一个双方都没有办法控制的局面。现在搞的就是徐晓东是传统武术圈也骂他，综合格斗圈也骂他，而雷雷呢更是惨啊，身败名裂。这个事情搞得确实是有一点叫人看不透哈。行了，本期节目就到这了。作为一个关于格斗术的一个系列节目，泰拳作为第一期哈，这个是一个起点。我们之后呢还会说一些其他的关于其他方面的格斗术的一些东西。我们下期再见，就到这里了哈，拜拜。最后你们一听了一六十三招，到底知不知道咋订阅咱家杂谈呢？哎，大哥上哪订阅去啊？啊，就这样。现在呢，我们杂家杂谈在微博音乐人、荔枝 FM、喜马拉雅，还有苹果的 Podcast 上都有订阅。你也可以呢，在微博搜索黑手起家，直接跟那主播呢唠唠，都可以。然后欢迎大家踊跃的评论和点赞，谢谢大家，再见。